南韩总统尹锡悦访问美国，得到美方最高规格嘅接待，对全世界地缘政治嚟讲会有乜嘢影响呢？今次佢喺美国国会演说，得到美国全体议员嘅站立、长期拍手，即系所谓嘅 standing ovation，通常都系非常之高嘅荣誉。而佢喺美国总统拜登面前演唱著名嘅美国民歌《American Pie》，亦都显示到南韩希望加入美国为首嘅自由民主阵营嘅身体语言，成为咗好多美国人嘅打卡嘅时刻。最重要嘅系今次美韩双方系签订咗一份华盛顿宣言，喺国际关系学界认为呢一份宣言系1953年，即系韩战结束以嚟，美韩双方签订韩美共同防御条约之后最重要嘅双边协定。本来南韩自从喺90年代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一直都尝试喺中美之间左右逢源，今次一下子就好似大幅度咁向美国倾斜靠拢。但系究竟系真正嘅结构性改变，定系一轮嘅虚火呢？究竟我哋应唔应该系过分演绎呢一个条约嘅重要性，定系觉得其实今次真系一个不能逆转嘅选边站呢？要了解头先我哋所讲嘅问题，首先我哋应该代入南韩嘅主流民意，先假定如果我哋系一个南韩人会点样思考，特别系南韩势力好大嘅强硬派也好，保守派也好，面对而家嘅国际形势同埋南韩自己面对嘅种种挑战，究竟最想做嘅、最想达到嘅系乜嘢嘅效益？南韩人曾经对中国嘅印象系非常之好嘅，可以话系充满幻想啦，又或者系充满遐想啦。特别喺2015年，南韩同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议，即系 FTA 之后，一度系全面向中国经济靠拢。当其时睇翻转头，都只不过系几年前，但系已经系恍如隔世。当时嘅南韩女总统朴槿惠，除咗连中国举行嘅亚运会都会亲自出席之外，又连中国搞嗰啲抗战胜利阅兵仪式都会去埋，可以话系中韩最蜜月期嘅时刻，亦都可以话南韩最似中国附庸国嘅时刻。当其时朴槿惠嘅身体语言，甚至好似认为中国国家主席系佢大佬咁样。当然呢啲事情都系俱往矣啦。冇几耐，中韩之间爆发咗萨德导弹事件，中国非常不满，认为美国系用紧南韩嚟围堵中国，对南韩嘅态度180度改变，可以话系图穷匕现。从此就开始咗广传嘅限韩令，亦都可以话系战狼外交嘅典型例子，制裁南韩倾销去到中国大陆嘅产品，连好多嘅南韩嘅明星，即系所谓嘅韩流，都系深受其害。呢个咁大规模嘅限韩令喺中国外交上面，亦都可以话系史无前例嘅。南韩嘅民情对中国嘅态度立刻180度改变。虽然之后南韩政府都有就萨德嘅条款作出种种嘅限制，而上任嘅总统文在寅亦都好努力咁样希望重新重构双方嘅友谊，但系似乎中国嘅形象喺一般南韩人民心目中已经系不能逆转啦。背后嘅原因除咗系话面子之外，咁南韩民族主义大家知都系非常之强嘅，但系喺面子之外，亦都同钱系有关。中国嘅廉价货物自从签咗 FTA 就不断向南韩倾销，亦都令到南韩商界开始有一个意识，就系话同中国嘅自由贸易协定可能都系一份糖衣毒药。终于出现咗两国贸易近年嘅年年逆差，南韩嘅商界就会越嚟越不满啦。咁点解本来南韩愿意同中国咁紧密交往呢？除咗系以为 FTA 系唔会出现逆差之外，亦都自然同地缘政治有关。南韩向中国靠拢嘅时候，中国本来系承诺影响自己嘅亲密盟友，即系北韩啦，令到佢哋减低对南韩嘅军事威胁，等南韩咧可以集中资源啦，安心发展经济。咁但系结果系啱相反嘅，北韩并冇因为中国，并冇因为习近平而显得留守，反而咧系变本加厉，做多咗好多同核武有关嘅挑衅，令到南韩上下更加不安。可能佢系真正担心中国有咗南韩之后，慢慢会抛弃北韩，
更加要用呢啲嘅方式宣示自己嘅重要性、讨价还价嘅空间同埋不可取代性。真正令到北韩嘅狂人金正恩顾忌嘅，反而只系得翻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佢所行嘅所谓疯狂外交，呢啲系典型国际关系上边嘅一物治一物啦。
所以今时今日，南韩嘅主流民意基本上都确定，如果去依靠中国，基本上唔再系一个选项，甚至唔系一个应该思考嘅方向。但系逻辑嘅问题就嚟啦。如果依靠中国在地缘政治来讲不是一个选项，那依靠美国又是不是一个唯一的选项呢？答案亦都不是的。当然，那我们就要问了，那还有什么选择可言呢？这个选择就是南韩自己大国化，靠自己的力量抗衡北韩，那才可以真真正正站起来，同时间和美国也好，中国也好的博弈都可以充满底气。其实近年南韩的经济发展是非常之好的，除了是数字好之外，它的半导体和高科技的产业亦都是跻身了世界一流，这些都是属于未来的长线投资，它的战略资源、战略重要性就得到大大增加。而在文化产业来讲，它亦都将它的宿敌日本比下去，大家近年经常都会听到韩流、韩剧、南韩的电影或者是 Netflix 的南韩连续剧等等，曾几何时风靡全世界的日剧，相较之下就好像有些式微了。但是就算是这样都好，南韩始终都未能够真真正正的自力更生，自己靠自己，未足以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区域大国，因为它缺少了一样不少南韩人眼中的所谓必需品，就是核武了。那我们当然会问，为什么核武是必需品呢？但偏偏南韩的对手北韩就是核武国家，令到南韩人会觉得，如果他们有我们没有，那又成何体统呢？现在南韩的民调是显示，超过一半的国民都认为南韩是应该自己研发、自己拥有核武，这样才可以直接回应北韩层出不穷的核讹诈，而且有了核武，对中国、美国都会有更多讨价还价的空间，不会因为需要大国的核保护伞，就要在其他包括经济在内的领域忍气吞声或者是投鼠忌器。在这样的全国民情之下，尹锡悦亦都曾经暗示是应该研究自己拥有核武这个方向的，不过他都是留守，就认为
这件事始终都是最后一着，之前都是应该依靠盟友，即是美国去协防，以免令到区域的形势进一步紧张等等等等。今次尹锡悦访问美国签署的华盛顿宣言的重要性，正正是刚才我们说这样的民情的前提之下，美韩双方都达成了各取所需的一份所谓的半共同拥核协议。那什么是半共同拥核协议呢？华盛顿宣言是承诺了美方会强化针对北韩的所谓延伸核阻，即是为南韩提供俗称的核保护伞，
遇到军事威胁的时候是可以在小组入边参与包括是否用核武在内的回应方案，而美国亦都会定期在南韩的海域部署载有核武的战略核潜舰，潜舰上面的核武数字理论上是足以摧毁整个北韩的。但是南韩亦都要做返佢自己嘅本分，咁咩係本分呢？根据同一份嘅宣言，南韩就要信守承诺，尊重核不扩散条约，唔可以自己发展核武，而且将来嘅历任南韩政府，毕竟係民选国家啦，无论选到咩人都好呢，都係要跟随嘅。咁见到呢一份嘅宣言，如果你係一个南韩人，特别係南韩嘅强硬派，会觉得点样呢？是会感激流涕啊，漠不关心啊，定是反而调翻转头，觉得是出卖了本国的灵魂呢？华盛顿宣言固然显示了美方提供的一些核保护伞，但是在南韩的民族主义者眼中呢，其实是觉得不足够的，很可能魔鬼是在细节。签署这个宣言之后，南韩总统尹锡悦的办公室首先就主动放风啦，就说这一份是达成了北约形式的共同拥核协议，他特别强调北约形式共同拥核，自然是想突出这些所谓 key terms， 去令到佢嘅国民收货。但系佢仲喺美国未离开嘅时候，头先嘅讲法已经系俾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嘅总统特别助理正式澄清。佢就话：我唔好理解南韩总统嘅办公室嘅意思啦，但系我哋嘅理解咧，呢份就唔算系核共享协议。咁可以见到南韩呢一方系好希望先发制人，引导舆论，影响国内民意，令到大家收货。但系正如美方咁讲啦，呢一份并唔能够正式算系核共享协议嘅，即系话所谓嘅核保护伞系有某种嘅局限嘅。定义上，如果系共同拥核嘅话，一来系需要有战术核武部署喺本国，二来自己呢个国家即系南韩啦，亦都应该有自己嘅代表去彰显所谓嘅拥核权。是去参与讨论危机出现的时候怎样用这些核武，而且他们是有主权的一方。但是华盛顿宣言就没有承诺在南韩境内安装战术核武。虽然刚才我们讲过，宣言承诺的靠近南韩海域的核潜舰其实已经是完全承担了这个功能，但是境内严格来讲就没有了。而宣言所成立的核协商小组亦都唔同于正式共同拥核，虽然就算系美国嘅盟友有呢个所谓共同拥核权，都系纯粹嘅形式主义，但系差不多，毕竟系不等同于完全一样。点解会有呢啲嘅保留？相信系美韩双方对中国也好，北韩也好，都系要保留某啲回旋嘅空间。
但系喺南韩嘅角度，唔同就系唔同。保守派是会认为美国并没有在今次的协议里面提供100%的核保护伞，
亦都是说既然是这样的话，北韩将来针对南韩的军事演习、导弹试射和恐吓发动核战这些这样的言论都一定会继续下去。美国今次的行动是不会阻止到北韩继续威胁南韩，但是宣言又明文禁止南韩自己发展核武。咁南韩得唔得到佢最想得到嘅长久安全呢？如果北韩一如所料，当呢份宣言系冇到，甚至系变本加厉，更加进行核讹诈嘅，咁南韩有咩可以做呢？另一方面，华盛顿宣言亦都有罕有咁样提及台海嘅形势，变相系令到南韩几乎系要全部跟随美国嘅既定立场。以往唔代表佢唔认同，但系就唔会讲得咁白。这些立场包括反对两岸任何一方片面改变台海现状，保护台海自由航行权利等等。虽然南韩的这些态度是不会保证台海万一真的要打仗的时候，南韩军队是可以协防台湾，但是就做出了四点很重要的暗示。对南韩这种国家来讲，这些暗示是几大的突破来的。第一，美国今次提供的所谓核保护伞，既然是涵盖南韩全境，一旦有需要，譬如说台海要打仗的话，逻辑上自然都可以用来去反制中国的核威胁，起码中国肯定会得到这个信号。第二，南韩的法律，即是国内的法律，本来是不允许向任何的交战国家提供致命的武器的。所以南韩去支援乌克兰的时候都只能够提供人道的援助。但是尹石月访问美国的时候就暗示了，是可能会为了援助乌克兰，当然是应西方盟友的要求，进一步援助乌克兰是可以有所松动，即是说某些武器可能都可以援助他们。那其实也都是暗示一旦台海开战，同样任何形式的援助都是万事有商量的。
第三，今次尹石月在美国亦都有提及韩战期间南韩同埋佢嘅盟友美国并肩作战嘅亲密，而所谓并肩作战嘅对手，自然除咗系北韩之外，亦都包括当时全天候支援北韩嘅所谓中国人民志愿军，其实又即系解放军啦。
咁佢仲要特别讲埋呢一场长津湖之役，咁佢所演绎嘅长津湖之役，即系美韩所演绎嘅历史，同今日中国大外宣版本的长津湖之役的历史自然是非常非常之不同。所以中国国内的小粉红就非常之不开心，认为是韩方美方曲解历史。当然哪一方才是曲解，大家又可以自行判断。
第四，其實單單是南韓在這個規格的聲明講到台灣問題本身已經是一大的外交突破了。當然南韓一旦要打仗的時候要可以付出的始終是不能夠高估的。一般相信如果真的有戰爭爆發，相信到時北韓就很可能會配合中國、俄羅斯等等對南韓甚至是日本作出他最擅長的核俄渣，以免對方是會軍援台灣。但是今次尹錫月的態度起碼反映了剛才我們所說的一切可能性都是可以談的，只要你是盟友提供了足夠的支援、足夠的保障就可以談。但是如果他做了這麼多的姿態都不能夠換取美國提供更多的具體承諾，南韓的保守派自然就會覺得今次已經是為了美國而挑釁了中國，但是又一無所獲，下次選舉的時候民意就可能會反彈了。而且南韓強硬派的不滿亦都反映了在經濟層面之上，話說尹錫月在他競選總統期間就是以親美疏遠中國的路線作為他的競選口號，他上台之後南韓投資美國的經濟總額是超過1000億美元，都算得上是仁至義盡了，南韓人覺得。但是美國國內近年是保護主義興起，接二連三對其他國家包括南韓在內他們的產品去增加關稅，這一方面已經是令到南韓的利益受損，再加上針對中國的半導體禁運法案，
令到南韓有關的零件亦都失去了一個潛在的市場，南韓的商界因為這樣亦都顯得頗為不滿。
美方在華盛頓宣言的同時並沒有任何其他經濟上的正式承諾，雖然一般相信之後是一定會有美國商界投桃報李投資南韓的行動去安撫。而尹錫月今次亦都親自拜訪了 Netflix， 得到對方承諾增加投資南韓電影，其實本來已經很多的了，又親自邀請 Elon Musk 的 Tesla 去南韓設廠，希望他潛在可以取代上海的工廠，這些如果做到的都是南韓業界希望得到的發展。而今次尹錫月訪問美國的代表團自然是包括了非常龐大的商界代表，但是這些是現在的期望是可以失望的，究竟最终得到几多的实惠，现在大家都讲不埋，可能都是要几年之后才可以在数字那里得到最后的核实。对南韩来讲，如果美国国内的经济贸易保护主义是不可以改变的话，其实他要求美国作出任何的让步都不容易的，但是他的底线就是觉得最少美国都应该等亚太区出现一个南韩可以共同主导的经济体，譬如说自贸区。尹锡月他其实一直希望和日本改善关系，将一些历史的问题暂时摆低，当然这会得罪一些国内的强硬派。
和日本改善关系其实是暗示了一点的，就是说南韩是足以和日本平起平坐，共同代表美国的利益，共同代表美国在亚太区域或者是所谓印太区域去领导整个集团、整个阵营。而目前的 CPTPP 的主导国家是日本，对南韩来讲怎样可以得到更大的影响力，自然希望至少都可以和日本平起平坐。
所以今次看回南韩国内究竟会怎样回应华盛顿宣言呢？他们的强硬派保守派果然就已经是发表言论了，是觉得不够、跟我们的期望不同、我们需要多些、但是亦都未反弹到足以影响宣言的阶段，即是说还有很大的观望模糊的空间。问题就是说，如果南韩人长远来讲对美国能够提供的核保护伞是不收货的，觉得未够的，但是就一早已经是否定了和中国再行近一点这个这样的可能性。那就是说主张南韩未来走在中美之外的独立自主路线，自行研发核武，一旦在选举期间出现这样的魅力型的政客，那个时候可能南韩就会行出截然不同的外交路线。这样的时候可能才是整个东北亚最大的破局。以前很多人都会幻想，如果南北韩统一，有了南韩的经济实力，北韩的核武，会不会成为一个真真正正凌驾日本的区域大国呢？
但如果头先嘅假定系成为北韩继续有核武，但系南韩喺经济实力之外都有埋核武，对成个世界形势就会系另外一种嘅改变啦。到期时，中国同埋美国嘅博弈系唔可能无视南韩自己嘅 agenda、自己嘅需求。日本反而做唔到呢一点，因为日本要得到核武难度系比南韩更加大，历史原因也好，美国制约嘅原因也好啦。咁所以南韩会唔会行呢一步，由未来嗰一两年睇翻，究竟美国嘅支援足唔足够，究竟国内民情点样反应，相信系会有唔少嘅端倪。而最后，中国北韩点样回应，究竟是会令到南韩感觉到安全了，定是危险了，对未来南韩国内的民意，相信亦都会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咁讲到最后，而家呢个世界迈向未来的世界，应该都仲是一个多极的世界，不可能是一两个、两三个、三四个国家独大。南韩本来就具备了成为中型国家当中的领袖的条件。咁今次南韩同埋美国签订咗宣言之后，会唔会系一个最后嘅机会，令到南韩国内嘅民情觉得足以安心成为美国嘅 junior partner 初级嘅盟邦，而唔再追求自己成为独立自主嘅区域大国呢？定系今次嘅条约唔能够令到佢哋满意，反而系令到南韩民情逐渐扩出去，走埋最后嘅一步，令到区域嘅形势天翻地覆呢？答案相信要未来呢几年先至会知道了。